底层相残的悲剧。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一岁多的男童凯凯遭无良保姆虐死案，不但引发了社会强烈关注，更因检警侦办本案，针对儿福联盟社工是否在记录上造假一事时，将负责个案的社工上靠进一步，引发轩然大波。作为一个父亲，对任何一个孩子受到这样残忍对待的犯罪都难以忍受。然而，理性观之，这从孩子的出生到负责照料的保姆，再到侦办案件的基层员警以及主责社工，我关注的、在意的是这个事件，真是一场底层相残的悲剧。按照媒体现有的报道，孩子母亲在孕期中已向新北市社会局与儿福联盟联系及咨询，并在生产后与儿福联盟签下出养合约，凯凯也已经进入儿福联盟照顾体系。但事后母亲因案遭通气而失联，导致儿福联盟出养程序无法继续，该盟才联系新北社福中心与外婆，并将凯凯接回。之后，在父母都下落不明的现实中，外婆接回孩子却无法抚养凯凯，这才又在新北社工陪同下向法院申请改定监护，再次交由儿福联盟出养。但原本在新北市照顾孩子的保姆，虽有意愿持续照看孩子到出养为止，但因为儿福联盟有配合的保姆，所以才交由居住于台北市的涉案刘姓保姆照料。在这个段落中，无疑的，孩子的家庭有显著的困难，而担任保姆工作的人显然也必须面对生活压力。在这样的环节中，没有充足的爱心与能力，无论是原生家庭或保姆，要接住孩子使之平安成长，那都是件难事。更遑论如刘姓保姆姐妹那般的不把生命当回事。在这样的段落之外，社工与福利系统是外部协助与监督的保险。在阶段的前篇，我们审视新北市政府跟孩子原生家庭的互动以及提供的协助上，显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到了转移照护者的阶段，儿福联盟在配合保姆的审查上，显然就已经有漏洞了。当然，这可能是因为刘姓保姆在这之前都没有产生问题，但当然更有可能是在这之前，儿福联盟都没有发现问题。这时的面对责任的，看似就是负责个案的社工了。儿福联盟的董事长林志嘉在代表该盟出面为此道歉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对于社工人员没有办法事先警觉，没能阻止事情发生，说实在完全没办法接受，觉得非常内疚，也交代这位社工人员要勇敢地面对社会。这段话，林志嘉将责任全然推给了社工个人。想来他心里没有社工们同舟一命的观念，也没想过何以儿福联盟会无法察觉合作的保姆是披着人皮的恶魔。社工个体本就是整个社会福利系统中真正的落实者，在人数不足、个案繁多的现实中，他们背负着无与伦比的重责。出了事，他们的面对的责难、责任当然也不是上层所能体会的。林志嘉可以换个地方当董事长，但社工师很可能就得在负罪感中颠簸许久，甚至一生。果然，当被社工被警方侦讯时上靠画面曝光后，社工群体与社会都感到震撼了。儿福联盟也一改林志嘉那种嘴脸，开始强调不会让社工孤独面对。但说实在的，当警方高层说因此要惩处将人上铐的基层时，警方基层也反弹了。有拘票，上铐合法，什么借据外露的，长官也没交代，基层员警负担一样爆表，谁有那么细腻的心思？所以基层的社工跟基层的警员又成了相残悲剧的一景。到此，我们回头看看即将要下台的蔡英文总统。这八年来， 他多次强调社会安全网，可是我们的社会安全破洞越补越大洞。民进党的双北市议员还在奋力找各自市府的责任，绿营甚至要把火引到早就离开而福联盟的国民党不分区立委王玉敏身上。但社会安全网这张巴勒票的开票人可以置身事外吗？蔡英文临下台前看看这么千疮百孔的社会安全机制，没有任何感觉吗？这几年当中，每每发生这种人神共愤的案子，社会都有修法严惩虐童者的呼声，完全执政的民进党有理会过吗？是啊，这些底层相残的悲剧跟上流社会的顶端掠食者有什么关系？准不定还是他们用来攻击政敌、转移焦点的对内认知作战之绝佳素材呢。